So I'll just bring up the slideshow again. We're working our way slowly through these.
好，我们现在回来继续看 PPT。所以所谓的女性主义呢，其实是女性想要从原本上帝安排的社会基础里面的角色要跳出来。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基督徒呢，你真的必须要从这个研读圣经的课程里面理解到我们真正在这个社会里的角色是什么。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就是提到说，那些天使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些堕落天使他们其实就是离开了他们本来有的角色跟地位，跑去不接受神给他的指令，而变成去跟人类的女儿发生关系。我们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六跟七节里也看到，那边就很清楚的说，这些天使离开了他们的位置，就好像女人在婚姻中也有她的位置，就算说他们是在他们的位置是比他们的先生要低，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会快乐啊。当结婚的时候可能大家都非常的快乐，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但这个男人是一个不好的男人，他有可能就会下很多错误的坏的决定，因为这个男人他是一个罪人，而且他是活在撒旦的计划中。而这个女人呢，她必须要理解她的快乐并幸福并不是要完全依靠这个男人，她的快乐应该要依靠着神。一个婚姻之所以会破碎，当然是因为这个男人跟女人他们在一起不快乐，他们呢都对彼此期待太高。而一个婚姻中男女都是罪人，这是所有的人我们都理解的吧。而这个婚姻男女的结合是神设计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组织，但是呢这个结合的两个人他们却不是完美的，所以他们是不完美的人，在这样一个完美的婚姻中，这样他能期待他是全部完美吗？就像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也是一样，父母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啊，你的小孩子怎么可以去期待有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神还是有一个规矩，是所有的孩子们必须要顺服于父母，就像我们被神期待我们要顺服于我们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很可能它的系统是邪恶的。而从最上面的不管说是国王啦、总统啦或总理啊，到最下面政府的最基层的政府官员，他们可能都是很邪恶的哦。但你要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恶魔的世界，而这就是对我的一个试验考验，所以我应该要如何去面对这种考验。你可能会讲说，哦，这个政府不公平，然后我的先生是不公平的，那我的老板是不公平的，但你能期待什么呢？这本来就是一个魔鬼的世界，你不能对他生气，因为我们的圣经这样教导，我们被要求不能为此生气。我们被授予了十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是要经由这十个方法去回应反映这些不公平的世界。好，我们刚刚提到了自由主义里面包括女性主义还有同性恋主义，然后呢这个叫做和平主义，就是基本上你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世界是不可以有战争的，就像在60年代的这些嬉皮主义在美国，他们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反对抗议去越南打仗的这些政策，所以他们还把花都丢到那些军人的身上说，啊，不要去打仗。这当然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因为战争真的是一个太恐怖的事情。但是呢军队的建造，它的整个的建立也是神的一个意志，就像以色列神就有跟他们说一定要有很强大的军队，所以神他是跟所有的国家建设里面都有设立了所谓军队来保护自己的能力，因为他知道有一些国家他就是有那种非常邪恶想要来侵犯别国的这种状态。就像我们在今天课堂前有提到这个南京大屠杀，那时候日本人在南京杀了好几百万人，在这个状态的情况下，如果当时的政府有非常强大的军队，他就可以保护自己不至于被日本侵犯。而这个所谓的和平主义呢，它其实重点不是 到后来他就是不是说不要战争而已，他是根本是要消灭军队的概念。耶稣基督他就跟我们讲了，就是说总会是有战争的，直到我回来。
Some people might think, well, Jesus is all about love, and Jesus said we have to love each other, so we don't need armies. Well, actually, Jesus said the opposite.
说，哎，耶稣代表了爱，所以耶稣一定不会认同战争，不会认同军队。但实际上，耶稣从来他的想法和说法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这些呢，都是自由主义下的产物，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完全自由。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反对体罚。的政策，就像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家庭里面，认为父母亲不该打孩子，你怎么能够打你的孩子？但是像 Tim 就说，在他小时候长大的过程中，他总是会被体罚的哈。那被打这件事情，其实让孩子们学会了服从，而这个打孩子就是可以处罚孩子，其实呢是在我们的圣经里。就教义里就已经有教导我们应该要做的，当然要用比较正确好的方法来做。所以打孩子绝对不是最好的说法，因为打好像听起来是整个就是拳打脚踢，不是的。这个所谓的处罚，它一定是有一个方法的，要跟孩子讲说，哦，你现在做错什么事了，所以你应该要得到什么样的处罚，然后就在理性的状况下去执行的。所以我们在处罚孩子的时候，绝对不是说，哦，把孩子都打伤了，我们很可能从小孩很小的时候，他做错事情，你就是轻轻的打他的屁股或背，而且他的那个疼痛大概就30秒后就会消失的。因为我们重点是要让小孩知道他做错了，因为那么小的小孩他并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与错，他只懂得他会痛。所以在纽西兰呢，是有这个所谓不准体罚的这个法令哈。那其实这法令的来源是因为有一些父母亲，他这是虐待孩子，他是用虐待的方法来打孩子，而政府呢却没有对那些有问题的父母哈，特别把他抓走，让他去面对法庭的这些审判，他反而呢定出了一个完全谁都不可以体罚的一个政策，结果呢我们却造成了纽西兰的有一整代的孩子们，他们长大的过程都没有被处罚过，然后他们就完全不服从他们的父母。所以这些孩子们呢，在家里不服从父母，他到了学校他也不服从老师，所以这造成了学校在教室里很严重的问题。结果呢，这些孩子们呢，从学校毕业以后到了职场上，他们到了职场也不愿意顺服他们的老板，他们因为从来没有被教导必须要有顺服服从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们没有被建立一种习惯，这其实是一种习惯哦，就是要对他的权柄顺服。所以呢他们从小呢就被他们的罪性来带领了，让他们说完全就是可以反抗，然后对所有的事情都说 no。 而随着这样年龄长大，他们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对所有的权柄都要反抗。这种就成就了撒旦他的计划，他的阴谋，就是有一种很自由的一种概念，是说你要跟随着你的心来走。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其实是非常邪恶的，如果你就是跟随你的心走的话，你就是最后就是往邪恶的方向行。你不能跟随你的心，你要跟随的是圣经，跟随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所谓反体罚主义这政策呢，其实会影响的非常的严重，是对整个社会的结构都是造成的影响。这个字呢，前面的 EU 呢的就是好的意思，那后面的 THANA 就是死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整个字呢代表的意思就是安乐死。就像有人说他的祖母已经得这个癌症两年了，然后一天天都在忍受非常难过的疼痛，所以他们就决定让他可以安乐死。而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啊，就让他有一个很安好的一个死亡，但这就已经违反了这个神的计划了，因为神是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的人，而所谓的受苦，那本来就是我们人生 的一部分。而一个在生病、在受苦、生病的人，他的苦难其实不是光这个人而已哦，是整个家庭一起受苦难。所以这个就好像这个人说啦，这个祖母在生病啦，造成我们家很多的问题啊，所有的这个财务也不变成不行啦，所以他又祖母又在承受这些苦难，我们就让他打一针就走了，这样所有的人都从苦难中解脱了，不是很好吗？但是经由这样的苦难，神可以把人带到他面前。所以当这个母亲这祖母他受苦的时候呢，这两年他很可能有机会听到了福音，然后他可以理解说当他走后他可以到天堂，否则的话呢，他就在没有变成一个基督徒之前就死了，他就没有机会去天堂，所以他要一辈子，应该说永久的受到这个地狱跟火湖的折磨。其实死亡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因为这个死亡是属于神的权柄。所以如果我们一个国家有安乐死的政策，就等于是说这个政府他有了权力来决定你死与不死，那就等于是把神的神圣的这个死亡的权柄变成了政府拥有。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死与否的这个权柄不是属于人的，也不是属于政府的，它是属于上帝的。那再来一个邪恶的方向就是沉迷。所以呢，这个沉迷的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罪性，那以及我们的情绪啊，就是我们情绪中对一些情感或者是酒精药物的那种就是沉迷。所以其实沉迷呢，它是一种状态，就是一种某一种外在的你做的事情会刺激到你的肝脏，释放出一些化学可以刺激你的头脑。所以实际上不管你是在玩电玩或者是你跳这个高空弹跳，你都可能得到了那种刺激，而发出那个你的肝脏发出那样的激素，然后刺激你的脑部。就像看足球赛，你也是一样，有在这看的过程中，你得到了某一种刺激，这个刺激就进入你的身体，刺激到你的身体，产生那些化学的激素。我们讲这个字 RUSH 哈，这种刺激呢，它其实就是让我们身体进入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啊。然后呢，不管是看球赛，或者是抽烟，或者是什么，很多都会提供这样子的这种化学的刺激，应该说意识性的或者是化学性的刺激，然后让你身体会产生这样的激素。而这个英文字 rush 呢，它就是好像你很快的、很急的、很赶的去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你整个人的状态被往前冲的推向前面的状况。而当这种很强大的一个刺激进到你身体的时候，你身体就会产生某一种荷尔蒙一样的这种激素，那这些激素就全部会涌进你的脑子里，那你就会觉得很亢奋，那习惯了你的身体，你就会希望常常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当这样子的刺激隔了一阵子没有的时候呢，你的脑子就会跟你索求想要再有，所以你就又开始要啊，去再找一支烟来抽，或者再去得到更多的钱，或赌博，或者是玩电玩等等的，就是你会一直去索求。而所以这就是呢，你来自于你的罪性跟你的这种情绪的一种循环，而这样的东西就变成了你沉迷的一个源头。而你呢，却想要用你的自由意志去控制你的这种一直不断的索求吗？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撒旦他来跟你讲说，哦，不要担心，跟随着你的心吧。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有一些这个你的这种沉迷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不会很大，比如说你就一直看这个电视剧哈，追剧，或者是你一直在看这个足球赛，这个好像对社会没什么大的影响。但是有很多的这种沉迷是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那比如说啦，就吃药哈，然后或者是赌博，或者是犯罪，习惯性的犯罪，或者是看这些性相关的这些东西。 哦，也有一些人呢，他会对抗争变成沉迷。就像听说他在学生时期呢，非常非常热衷于抗议。啊，当时的抗议是希望这个
Protesting
for what?
We were getting free education, and we were protesting. 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pay for education.
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呢，本来学生念书是不用付钱的，可是政府却好像想要来这个收他们学费了。然后，所以这些他们学生们就非常热衷的去抗议。但经由这样的这个抗议啊，后来有一些学生就变成非常沉迷于抗议，甚至变成他生活生命的一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休息后呢，会再来给一个这个范例跟大家说。另外一个呢是异教的崇拜，那这个呢其实是对于被造的一个崇拜，而不是对创造者的崇拜。
Now, this comes out in Romans 1:25.
这是在罗马书中的1:25。好几千年来啊，人类呢就很喜欢去对那些被造物去做崇拜。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1:25。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呢拒绝了神，因为他们拒绝了神，所以他们会把所谓谎言呢放进了他们的魂中。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他们是用谎言取代了真理，然后他们的崇拜呢不是对神，而是对被造物。我们从这个1:23开始读哈，这罗马书的1:23，他将不会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了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在泰国你就会看到在那些神庙或者是庙里面哈，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形象的这些偶像，然后在这个庙的前面呢都还会有那个大的狮子，他们做的那个狮子的偶像在庙前。而这个狮子呢就是所谓四角的这个四角的兽哈，也是所有动物的王。然后还有那种爬行动物啊，他们的在那个楼梯哈，就是大门庙的大门口的楼梯两侧呢会有那种非常长的蛇。然后他们呢就人呢就会去崇拜这些动物，然后还会给他们戴花圈啊什么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事。而现在呢这些环保主义者呢，他们呢就去崇拜了这个地球。这会让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对于大地之母的这种崇拜。Okay. 这已经几千年来了。
Okay, it's time for a break now, so we'll come back at, let's say, 3:10.
好，我们3:10再回来，我们休息，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点的休息，3:10回来。